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在何西阿书十四章一到九节。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干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如今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你们在主日早上一同来敬拜神，也能够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在这个系列和西亚书的系列一直强调一个主题了，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从圣经的话看到这个先知和西亚跟他的妻子的关系，然后这个妻子对他的不忠，妻子对他的不忠其实反映以色列人对神的那个不忠，也可能反映我们心中这个不忠啊，对神的不忠许许多多的方面。那上一次相当久以前，我们思想这个不忠是因为有诡诈，心里面的这个诡诈使人偏离神了。这个诡诈有许多方面，我们看得出，从我们的心所想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这个思想的循环是怎样的呢？我们从对神的那种不满，从一个不满的心态，我们就开始怀疑，犹疑不定啊，对神的这个旨意犹疑不定，要不要相信他，继续的持守他的话，还是照着我们心里所想的。最后我们就果然照着我们所做的，好像雅各一样，以为靠着自己能够争取得到，那结果当然是虚幻的，虚空的。从我们的处世待人也看得到人的诡诈，处世待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彼此的欺骗，还好像以色列人说，这不算没有罪，这不是错的事情，人没有讲能够指责我这样做有错，可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回来持守神的这个慈爱和公平了，行为上按照神那个守约不变的那个爱对待人，对人的那种公平和诚实。那第三方面，我们也从我们怎么听到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诡诈，对神的话语的那个回应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不是我，不是讲我，我靠着我自己能够做到神喜悦的事。不过何西阿说，神是借着先知一直保存的，保存以色列人直到现今。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回应的时候，要小心啊。但我们也没靠着我们自己，不过其实是神一直在用他的话语来提醒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在挽回我们的心啊。所以这是那个诡诈。那不过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的时候呢，我们来看最后来到这一卷书的这个结语啊，来到这卷书的结语，我们看到这位神他不只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丈夫啊，在寻找在挽回他们， 而且我们上次也看到神是这位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他不会悖逆不会放弃这个悖逆他的人，包括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而一再的挽回我们。今天这段话在这卷书的这个结语就是要做这件事，做一个总结，一个呼吁啊，叫以色列人回到他的面前。不过这个当神这样呼吁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告诉你，哎，你要回到神面前呢、啊，他是进一步的。我还记得以前当我就是从国外刚回来的时候呢，跟一位弟兄分享了，说哎呀，他就说我要买一台打印机啊 ，printer，computer printer。那这位弟兄后来不止买了，还送到我家，还帮我安装了 install。我说我只是叫你买而已啊，你还帮我买了送到我家，还帮我安装装置，还叫我怎么用啊？最后啊，真的是超乎我所想象的、哦。不过其实神就是这样，那他不只指证我们过去的这个不忠了、啊，他还告诉我们要回来，回到神面前。不止这样，他还告诉我们怎样回到他的面前来与他和好。那今天这段话就是要告诉我们怎样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听你的话。主，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我们得到更多，我们也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能够晋升，我们并且是在生活上，主啊，有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因为遵照你的话来行的时候，在所行的事上蒙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在可能更换手机的时候啊，你拿了那台新手机有没有看那个说明书啊？看读完说明书。那个小小的字、啊、明白怎么样用，全部读完之后才第一次按那个手机的开关，谁是这样做的？可能有哇，主席是这样做的、啊、那你是少数了，很多大多数人我相信跟我一样懒啊、就是哎呀管他这么多了，来就这样开看看自己怎样用嘛，大多数人这样。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当然我觉得说原因一部分是懒啊，一部分你看我们就是怪别人那个说明书写的不清楚了，对吧？哇，太多细细麻麻的字，有时候坦白说真的觉得有时候是一些多余的话啊，先插上电源啊，按开关啊，这种东西是根本就不用讲的嘛，他在说明书还是要跟你讲，我们就哎快点快点，然后最后就是干脆不要去看它啊。所以说明书很重要的，要简单容易懂啊。如果你有去过宜家 IKEA 呢，你知道那个就不一样，说明书啊，哇，安装装一个书架，对我这种人啊，这个手有点笨拙的人呢、啊，我都觉得那个难度很高。不过宜家呢，他给你的说明书呢是很好的，因为根本没有字，只有图画而已。一页一页，让你不会读什么字的呢，你照着那个图画去做，一页一页总是能够把那个书架装起来的，总是可以的。只要你照着那个指示步骤啊，说明书容易，那你照着那个步骤去做呢就可以。当然不照着步骤以为自己会的话呢，像我这样呢也有弄错过啊，结果浪费时间了，哎呀这个东西错了，要得巴累啊，再回来再装。那感谢神，他不只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罪在哪里，那个不忠的罪在过去这个系列，他告诉我们一步一步的，那你要再回到神面前再尝到神的恩典吗？他给我们这个九节的说明书，其实不是九节了，其实只是八节，诶不是，其实是七节而已啊。来到我们待会会讲，加上结语呢才九节，三个步骤，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啊。他告诉我们这个蒙恩的说明书告诉我们，如果你离开了神，或者如果你过去不认识神，或者如果你认识神不过已经偏离神很久很久了， 那我们有三个步骤告诉我们怎么回到神面前。第一到第三节，第一方面他告诉我们如何归向神呢？第一节说回来吧以色列，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口气，回来吧以色列，一再的重复这个归回的观念。那为什么要回来呢？第一节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那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听了这个何西阿先知的话，在过去的这个十三章里面呢，他们听了先知的话，难道还不清楚他们的罪吗？其实相当清楚，因为我们过去有提到了，在第四章这个先知已经说了，这个祭司和领袖们呢，因无知而跌倒。第五章也说了，百姓因他们的骄傲和罪孽一同的跌倒。那所以以色列人的罪呢是相当清楚，那先知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不过那个问题不是先知有没有讲得清楚，那个问题是以色列人呢愿意承认是自己的罪吗？因为自己的罪而跌倒了，或者是继续找借口呢，找不同的理由呢？好像我刚才啊那个不要看说明书，讲是因为说明书写的不好，我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我才跌倒啊，可能以色列这么说，我是因为刚好碰上这个亚述帝国呢我才会跌倒，我是因为领袖无能他们没有办法很好带领我们，我们国家才会灭亡，很多的原因的。不过先知在这句话里面呢在告诉我们一个很根本历史悠久的问题这个历史悠久是几时的事呢？是在伊甸园里面的事，在伊甸园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推卸责任的罪就已经开始了。从伊甸园当亚当吃了神吩咐他不可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神这样吩咐的时候，他吃了之后神责问他，亚当怎么说呢？他说你所赐给我你给我的那个跟我同住的那个女人呢，是他叫我吃，所以我吃了。然后当然夏娃呢也说是那条蛇叫我吃，所以我吃了。不久以前这个亚当还唱情歌对吗？这个哎呀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呢就变成你，哎呀耶和华如果不是你把那个女人给我呢，我就不会犯罪了，基本上是这样子。不过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多一样，其实第一个直觉呢是要推卸责任所以在这里神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是因自己的罪。最近跟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这位弟兄他提到说他的孩子在学校有这个纪律问题被处罚了，然后就说你的太太怎么说呢？他说我太太说怎么样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这个做爸爸的为什么管教没有管教你的我们的孩子？我说等一下，那个不是你的妻子吗？不是孩子的妈妈吗？为什么孩子纪律出了问题？他说你这个做爸爸的没有管教孩子。我说到底这个妈妈有没有看见他的，他应该至少嘛，至少这个责任要负一半。不过真的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直觉第一个直觉，当问题出现，当有冲突，在家里是这样子，在工作的地方也是一样。在工作的地方我听到一位弟兄分享，在工作的单位里面出现问题了，这个生产的停顿了，因为那个机器出了状况，这个生产部门呢说是维修人员呢维修的很不好因为维修的马虎了，所以会机器会坏。那当然维修人员就说因为生产员工呢没有照着那个程序去操作， 所以机器会坏，所以都是对方的错。来到学校也是一样，少年人小朋友学生讲骗话，被抓到了，就是说诶，那个同学他也讲骗话，为什么没有人抓他？我们一直推卸责任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看圣经的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不是环境，不是周围的人，不是我运气不好，圣经说是我是我选择不听神的话，是我选择犯罪，是我选择撒谎，是我选择不负责任。那我们先看到我们自己的错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已经很尽力了，我基本上是一个好人，我基本上愿意对人好，不过我们却在冲突当中呢，我们立刻看到对方的错，没看到自己的心态，所以造成我们今天的这个局面呢，关系的紧张，在工作上，在家庭生活上，那因为我们先看到对方的错，我们没有反省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是第一步。我们先如果要回到神面前，真的要先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当我们看到自己是有罪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去思想我在哪一个地方，不只是跟神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家人朋友的关系我们要改进的话呢，我先想我在哪一个地方做错了。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你看第二节就说了我们要亲近神，用言语祷告他，这句话你觉得又是很奇怪哦，为什么不用言语来向神祷告，用什么呢？用画画吗？不是的，诗人要强调说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呢，你要先与神沟通啊，你要先与神沟通。你知道这个我们信耶稣一个相当奇妙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有一位真的活着的神要跟我们讲话，英文说 we have a talking God， a God who talks， 一个讲话的神，而且要跟你讲话。你明白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多么不寻常的吗？当你比较别的信仰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在别的任何的一个宗教思想里面有这个人来到这个神面前，他要跟这个神沟通，他也真的期望这个神向他说话啊。不过这里就是这样啊，这个以色列人相信的神一直要跟他们讲话啊，当然因为沟通是双层的，神讲了很多话了。在这个书十三章，神的讲了很多话了，对吗？告诉以色列人你的罪是什么，现在他说你来跟我讲话，用言语来向他说话，向他祷告。那我们今天很多人会轻看这个言语啊，讲话，因为很多人讲得出做不到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说话没有什么价值，做出来才来讲，很多人会这样说。其实不过神不这么看，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要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先圣经说先来到神面前来表达一个志向，那你愿意吗？来到神面前说，对神，我过去是犯罪了，我是个罪人，那不过神，我知道你要跟我说话，那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那不只是想啊，而且真的是告诉神，神，我知道我过去所做的，我的举止，我的思想，我的行为，破坏了我跟人的关系，更破坏了我跟你的关系。那现在主，求你帮助我，求你接纳我。所以你看他继续说祷告什么呢？用言语祷告他。第二节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除尽罪孽，我们要先向主祷告的时候，第一步亲近神，就要向神认罪。当我们看见自己有错的时候，这很好，这个不够， 因为这个要跟我们沟通的神呢，说你也要到我面前来，我要你来向我承认你有罪，这个很重要的。就好像一个孩子，想象啊，他偷了他妈妈的钱呢，比如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很苦恼，然后他也知道他妈妈知道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以后不再偷钱了，我以后不要再偷了，我甚至把偷来的那十块钱等妈妈不懂的时候静悄悄的放回他的抽屉里面，那就算是弥补了我的那个过失了，对吗？哎呀还不够啊，我偷了妈妈十块钱，我放十五块钱进去他的抽屉里面，你觉得这样就行了吗？不可以，对吗？因为他们还没有挽回那个关系嘛。哦，神要的不是我们弥补我们的那个过错，其实我们也真的是弥补不了，神要的是我们回到他面前，好像这个孩子回到那个妈妈面前说，妈妈我对不起，我偷了你的钱了，不应该这么做。那所以我们向神祷告说，神求你除尽我的罪孽。你看，因为我们要回到神面前与神和好，然后第二句说悦纳善行，我们先以我们的言语祷告求神接纳我们，然后我们立志改变那个生活，悦纳，求神悦纳我们的善行。祷告是第一步，献上这个嘴唇的祭，在我们用我们的口来寻求神，也从心中来寻求神，这是悔改的第一个步骤，认罪来亲近他，寻求他。当你听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觉得，哎，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讲一个悔改的观念。那很多人知道自己有错，刚才第一步他明白我有错了，可是他停留在一个后悔的一个阶段里面，就好像那个小朋友啊，他知道哎呀我偷钱不对，我不应该这么做，我以后不这么做了，然后我自责啊，我也立志要改过那个行为，可是这边缺了一点，这个叫后悔。悔改呢包括回到神面前告诉他，神我错了，我愿意改过，求你接纳我。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后悔的阶段呢，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可能跟那个卖主的犹大没有两样了。因为犹大没有后悔吗？他卖了，出卖了耶稣之后，他有后悔，他后悔到一个地步他要去自杀，那这个也是一个行动嘛，来表达自己错了。可是这没用啊，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是我们回到他面前，就好像彼得最后告诉主，主你知道我是爱你，回到主的面前，那这是悔改。所以这两个后悔跟悔改的区别很大，而神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回到他面前。然后第三方面我们才讲生活的改变，所以接下来的几节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不再向亚述求救，不再骑埃及的马，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看到我这样子读的时候，三个不再，不要再这么做了，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像以色列人呢寻求那些人的势力，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骑马寻求不同的方法，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对自己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那我们要放弃我们所依恋的那个对象，那个要戒毒的人他必须看到那个毒品说，我不要再吸毒，我要离开这个捆绑我的这个毒品。那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在一个罪中被捆绑，那你说神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以我的嘴唇向你祷告求你接纳我，神说是的我接纳你，然后呢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耶稣对那个卖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妇人讲的话，对吗？ 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个立志跟神的志向，下一步就是这个生活上的改变了。我们需要有一个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好处，就是我们需要有生活上的改变，而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是帮助我们改变生活最好的一个地方。而因为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提醒，可以彼此的提醒，我们通过分享，我们通过神的话提醒，那个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刚才我们背经句嘛，不要论断人，对，我们不应该论断人的，不过彼此提醒是重要的，让我们知道神所喜悦的和神所恨恶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彼此代祷，也彼此的守望，对吗？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团契生活发挥它的作用，那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改变这个生活。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呢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不过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表现。当我们说不要再对这些东西，过去吸引我们的东西啊，说你是我的神，那转而我们向神献上这个嘴唇的祭啊，敬拜神啊，敬拜神。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礼仪，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认定这个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位神啊，他才是我们的神。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神的时候，告诉我们自己，我互相的劝勉说，我们来敬拜这位救我们的主。生活上的态度啊，也是需要转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离开犯罪的生活。所以你看讲整个过程呢，就是真正的悔改了，从看到自己有罪来亲近神，以言语向主祷告，有一个志向，主我过去离开你了，求你接纳我，然后呢改变我们的生活，主你既然接纳了我，让我的整个行为通过教会的敬拜，弟兄姐妹的分享，通过我实际生活中离开罪恶，来表明我是蒙了神怜悯的人。那为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神愿意怜悯我们的。然后这个何西阿让我们想到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啊，那过去不蒙怜悯的人呢，现在蒙了怜悯；过去不是神子民的，现在成了神的子民。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有最大的一个动力，不只是认罪，而且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当我们这样子按照神的这个说明书啊，一步一步的来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第二个方面，神要为我们做什么呢？从第四节开始，那来到第二个方面，神要为我们做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真理啊，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啊 ，when we turn back， 啊，神也转回啊 ，God turns back too， 他也转回，怎样看得出呢？这边第四节说，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同样的一个观念，其实神的怒气向我们转消，你知道吗？我们要强调，在我们悔改之前，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紧张的关系，神是以怒气来看我们。所以很多人来说，我认识这个基督教，我要知道他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同，或者我觉得这个基督教也不错，相信耶稣也不错，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好，这些不会让你觉得你需要来到神面前的，因为这是相对的，哪一个比较好？当我们看到 除非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神是以怒气看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与神和好，必须接受神预备的方法，不然的话我们就在一个知识的层面说，哦，我们看这个基督教好不好，讲的有没有道理，当然基督教是很有道理，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在告诉你你跟神的关系在神的愤怒之下。不过今天神愿意怜悯我们，神愿意使他的怒气转消了，都是因为他自己付上了这个代价。而在耶稣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做，那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怎样转消呢？因为神这边说他甘心爱我们，你知道吗？多么美的一个字眼呢！那个爱呢，不是一个勉强的爱，神甘心，神情愿来爱我们呢。啊，当我们不认识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甘心来爱我们。啊，这个父母的这个心肠啊。不过这个甘心啊，如果我们以为说他只是讲神很甘愿，不是勉强都还不够的。因为在诗篇呢描述这个字眼的时候呢，不只是这个意思。我们住在本地一段时间就明白那个这个字眼。你知道那个雨吗？下雨啊，过去几天都是这样的。那个雨呢，从天黑到下大雨呢是一下子的事情啊。那个雨下是哇这样子下来的。啊，那个很大很大的雨啊，就是这个甘心的意思。很丰盛的极大的一场雨，在诗篇描述这个神甘心降雨，是这个降子的一场大雨。那所以神是这样子来看待我们，他不照我们的这个回应啊，我们有点被动，我们不甘愿，我们一直偏离神，可是神是以一个丰盛的一个爱呢来爱我们，丰盛的爱。那这样的一个爱，当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系列的改变。第四节说他甘心爱我们，医治那个被盗的病。那这样的一个爱，他会注入一个生气，注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气，我们英文说这个 regeneration 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死的死人呢，没有生气没有力量的人呢，他开始有一个意志，这就是重生的开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生大病的时候，你生一场大病躺在床上，真的不想动也不能动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想，可能头脑在那边想不同的事情，可是叫你坐起来叫你站起来根本就不可能了，因为你没有力量，没有力量，除非你里面的病好了，对吗？不然人家给你一个拐杖，哎，快点啊，我已经给你拐杖，快点站起来，站不起来的，因为你里面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意志，也没有这个力量。不过这里就是神要做的事情，他医治那个被盗的病。你说，哎呀，我偏离神，我不认识神，我活在那个罪中，我没有办法。不过神他能够医治我们。这个是真的很奇妙的，最近就体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很多年都拒绝不要相信耶稣，也不要去认识这个信仰。不过通过一些的事情经历呢，这个很多年不要拒绝来认识主的这个人，突然之间他说，哎，我愿意来相信耶稣了，我愿意。很难以想象，不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因为神在他心里面呢来改变他的心思意念。然后这个注入生气下一步是什么呢？五到六节啊，他接下来会苏醒生命，苏醒我们的生命。所以是这个好像诗人这样和西亚先知去描述一系列， 这个有生命带来的改变呢是什么？降下了甘露，然后就扎根，然后就开花结果延长，然后整个描述这种树木充满生命力的这种现象啊，一系列的这些行为的这个改变。所以那个人刚才我分享，他愿意来接受，来相信主耶稣，一两天之内的事情。然后呢，又有一些人，当他可能认识耶稣，不过他不想来聚会，不过当神感动他的时候呢，因为他想到神的爱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的回到神的家来敬拜主。接着第七节还告诉我们呢，不只是 regeneration 啊，就是注入生气，苏醒我们的生命啊，英文说我们可以说 revive。然后呢，第七节啊，恢复那个生气 restore， 所以就描述这些蛮有生命力的现象啊，又有香气啊，又有五谷啊，又开花啊，这个整个跟神跟人的关系能够有改变的，都是因为神先医治了那个心里面的病，让这个人能够开始有气息，让他能够开始有生命生活上的一个改变。那当我们住在加州的时候呢，就看到这种突然的那个转变呢，因为在加州靠近那个沙漠了啊，在加州的东边有一个沙漠，那个沙漠七八月的时候呢，那个气温呢大概40度左右，差不多接近40度。我们真的是用普通的话说呢，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啊。不过当那个通常没人去的地方，三月初有时候上网看啊，或者朋友啊就跟我们讲，哎，这个周末快点去啊，去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干嘛呢？很多人去啊，三月初的时候啊，因为在这个三月初的时候呢，在这个沙漠里面很多的植物好像过去的可能一年左右好像沉睡了。不过有一个春天的这个春雨啦啊，一个很简短几周的那个雨下在这个沙漠上的时候呢，据说是这些种子，这些植物的种子啊，本来有一个有点像一个保护层啊，这个保护层这样子一个外壳，那个雨水呢就把这个外壳的保护层洗掉了，一洗掉的时候呢，这些植物就立刻盛开了生长。所以在那几周里面呢，在那个沙漠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最鲜艳的花朵了，最鲜艳的花朵，紫色、红色、橙色，在那几周里面都可以看到了。所以满山遍野都是花。不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一场雨来重新赐给这些生命，那里面的这个沙漠里面的花呢，就包括第五节讲的这个百合花。所以这里描述的就是在旷野，在沙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了这些花朵。那不过我们不只看到这个旷野是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内心的世界是这样子，好像一个旷野这样。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呢，你没有多大的机会能够有转机的，那个改变就是这样子了，没有办法。不过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刚才我所说的按照那个步骤，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自己其实他很愿意啊，这个跟我们沟通的神呢，他很愿意改变我们的，然后他照着他的这个生命的大能啊，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蒙恩。因为神不只是一个农夫啊，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丈夫，灵魂的丈夫，他甘心爱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他愿意赐下一个丰盛的爱。不过你看吗，那个愿意沟通的神呢，告诉我们所有的方法，只是等待我们来到他面前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和转机了。 这就是神要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明白这样的一个步骤了。所以到了第八、第九节呢，来到一个总结了，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这是第三方面，听到我们必须怎么样做，简单的步骤回到神面前，听到神愿意为我们做的，他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给我们有力量来过一个新的生活。第八、第九节做一个总结。那我们看华文的翻译呢，这个第八节以法莲必说，不过如果你的和本下面有注明那个必说有一个点点点，对吗？点点点已经告诉你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如果你把这个必说删掉的话，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呢？是一个感叹。以法莲啊，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以法莲啊，我与偶像，我耶和华真神呢，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神跟偶像有什么不同？神跟你过去，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说，过去我的生活方式，过去我所看重的，过去我所依靠的，那神跟这些有什么不同呢？那耶和华在讲这句话，以法莲，回到我面前吧。看到吗？这个灵魂的这个丈夫，他还没有放弃。来到结语的时候，他在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回来吧，我跟你过去所爱的有什么相同呢？那他告诉以色列人有哪三方面的不同。第一方面，在第八节，我耶和华回答他，只有神能够回答，记得吗？跟你讲，刚才讲那个愿意沟通的神呢，只有神在你祷告的时候他会向你说话，只有他有回应啊，偶像没有回应。我们过去，你想想看，你过去所依靠的有哪一样真的改变过你呢？有哪一样真的帮助过你呢？对比我们，如果过去我们认识耶稣，有哪一个时候不是神自己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向我们说话呢？在我们最忧伤、最难过的时候，因为何西阿先知说，只有我会回答你，只有我会回答你。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也只有我会顾念你，我必顾念他，从前不蒙怜悯的，现在蒙怜悯，所以没忘记。你看这个神不只愿意跟我们讲话，这个神在讲话的时候，从整卷书一直告诉我们，他是以怜爱的一个心情来跟我们讲话的。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这位神呢，今天我们要来到他面前，你看不只是这位神他愿意跟我们讲话，这位神是以一个慈爱的一个口气来寻求我们。第三个方面呢，他与偶像有什么不同？他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只有我赐生命。这是何西阿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我，只有我会讲话，只有我顾念你，也只有我能够给你生命。如果你在想过去我的方法都不能改变我的话，为什么不要来到神面前呢？他能够改变我，他能够，这边说赐果子给我们呢，他能够满足我们。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空洞，那这个空洞呢，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填满它，我们可以用许许多多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个事业，我们可以用旅游，我们可以用各样消闲，我们可以用孩子的成就，我们可以用婚姻的幸福，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来填满，结果你发现不满足啊，这个是一个空洞。直到神来了，直到我们体会到他的爱，那他就填满了。你的果子以我而得，只有从神赐给我们的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那这是以色列人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他们过去服侍人、服侍假神、服侍亚述、服侍埃及，结果呢？结果一无所有。那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 回到我面前吧，你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那这也是我们要明白的，你过去服侍的那个对象看重的是什么呢？你的国子以我而得，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就避免那个有人说一个永不止息的一个失望， an endless disappointment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脱离了人的依靠，回到神面前。那第九节那边他就转向一个智慧人的说法了，来到一个选择嘛，因为跟你讲了这么多，神怎么爱我们，神怎么愿意跟我们说话，神怎么愿意接纳我们，神怎么可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里面有生命，明白了吗？知道了吗？所以第九节就说明白知道了，要做一个选择。这个义人跟恶人的路啊，就好像诗篇，也好像主耶稣的话，对吗？主耶稣我们读启应经文呢，谁是那个聪明人呢？就是那个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了神的话去照着去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主耶稣一直强调，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有两条路，有两个选择。不过当我们选择那个罪人的道路，当我们选择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这耶稣的话啊，当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的时候呢，我们这是一个道理，不过我们再做一个选择，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回归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充满我们、满足我们的话呢，有一天这个雨淋、水冲、风吹要撞着你的房子，那你的生命面对最大的考验，或者你已经在面对这个考验，你知道哇，这是愚昧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快点回到神的面前，避免那个结局啊。不过如果我们是把生命扎根在神那里，建在那个磐石上的话呢，义人的路这边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行在其中，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把生命交托给这位主的时候，他不会亏负我们的。在100多年前，有一个一位姐妹，她写一首诗歌，其实她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她写一首新年励志的诗歌，她写了很多诗歌，其中这一首他写完了之后，为什么写呢？其实这也是他励志的方式啊，好像有点像这个何西阿说，回到神面前，我不再依靠埃及的马，我不再寻求亚述的帮助。他通过这首励志的诗歌，把他生命交托给主，励志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啊，让主来引导他。不久之后呢，他接到一个信封了，说哎呀，他很感恩这个信封，因为他不久之前嘛，他把一些诗歌写的诗歌给了个印刷商啊，这个出版商，这个出版商答应说，只要你以后不要再跟别人不要再通过别的出版商出版你的诗歌呢，我们就会给你一个一些的分红啊 ，royalty 啊，所以这个姐妹答应了，我把我的诗歌全部给你们，这个出版商你就帮我出版吧。他给了这个之后呢，收到一封信从这个出版商来，他说哎呀，一定是第一期的那个分红那个 royalty 啊。结果一开这个信封呢，这个出版商告诉他我们倒闭了，不过他已经把他的诗歌全部给了这个出版商了。所以他就写信给他的朋友啊，他说这个出版商啊已经取得了我的承诺，就是我只通过他出版，不过呢他却倒闭了。那我在美国能够出名能够赚钱的这个机遇机会呢完全被他摧毁了。 完全被他摧毁了。不过他说，我没有想象啊，神居然会超过我所想所求的。就因为当他写那首诗歌的时候，这位姐妹他就是求自己要接受，在任何环境当中接受神的安排。不过他却看到在两个月后，就是他写了诗歌的两个月后呢，现在神让他真的可以这么做，把他的生命交托给主。所以他说，对他来说啊，这个愿主旨意成全的这样一个观念呢，不再只是诗歌上表达出来，而且是真正的在他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来。好，所以这位姐妹是 Frances Havergal， 所以我们待会儿结束的时候会唱她做的那个新年励志的诗歌。所以感恩她在面对苦难之前呢，她已经励志了，把新的一年交托给主。所以盼望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也是来到年底嘛，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不过你把你的生命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吗？如果是的话呢，当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你的房子的时候，你的房子就不倒塌，因为你行在神的路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主的话来指引，不只是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来到新旧一年将要交替的时候，主让我们实在思想，我在过去所依靠的是什么，我在过去所追寻的是什么，我在过去所一直跟随的是什么。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赤露敞开的时候，你用你的福音你的话来指正我们，来吸引我们，不只是挽回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把生命交托给你，让耶稣成为我们所追寻、所渴望、所依靠的。奉耶稣的名求，阿门。